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知道哦，身为一个热爱学习，总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的您，平时的手机信箱里肯定塞满了各种还没消化的产业报告啊、科技文章什么的。
没错，大家现在每天接收到的资讯量真的非常惊人，
对吧？有时候面对这片海量资讯，难免会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别担心，这趟知识旅程的任务呢，就是为您精炼出最扎实、具洞察力的精华。
是的，我们帮大家把厚重的资料咀嚼过了。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您把目光转向亚马逊雨林的深处。我们的资料来源是 Maker Pro 在2026年2月最新发布的一篇专文。
这篇文章叫做《让 AI 成为雨林金矿盗采防线》。Amazon Mining Watch 计划介绍，
对，我们将探讨一场正在这片古老丛林里上演的无声数位战争，看看碎谷的演算法还有高空旋翼机是怎么联手对抗隐藏在树冠层底下的环境破坏者的。
很高兴能和您一起探讨这个主题。其实这份资料之所以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是因为它完全超越了单纯的硬体规格介绍。
怎么说？
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实践。你看哦，人类如何将原本多半用在商业测绘甚至军事侦察的顶尖技术，
像是进阶的人工智慧模型，还有商用的高阶无人机之类的。
没错，把这些技术转化为具体的生态保育防线，这真的不只是一场科技火力的展示而已，这更是非政府组织在资源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利用数据科学进行的一场极致博弈。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请您先在脑海中勾勒一下亚马逊雨林的规模。
那个面积可是高达670万平方公里哦。
哇，670万呢，在这么广袤、地形又极度破碎，而且几乎没有连外道路的无人区里，要防堵非法盗采金矿集团，传统的执法方式面临的挑战真的太大了。
确实，过去森林监管部门往往只能依靠极度缺乏效率的地面巡逻，
对，或者是偶尔起飞的直升机去盲目搜索，就像无头苍蝇一样。
没错，在67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随机搜索，说真的，不管投入多少人力，都无法产生实质的威慑力了。
这真的太难了。
这正是报道中提到的 Amazon Mining Watch， 也就是 AMW 计划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原因。
这个计划是由 Amazon Conservation、Earth Genome 还有 Pulitzer Center 跨界合作的，对吧？
对，他们重新定义了执法的逻辑。既然在广阔的地面上处于劣势，他们决定把战线拉高，
也就是建立起一套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数位封锁线。
没错，如果我们将这个庞大的系统精炼成一个核心架构，那就是他们打造了一套高空发现、低空取证的双层技术防线。
高空发现、低空取证，这等于是为整片雨林建构了一个具备主动预警能力的感测神经网络。哎，
完全正确。
那我们先来聊聊这套防线的第一层，也就是负责全域扫描的卫星 AI 之眼。报道特别提到，系统依赖的核心硬体是欧洲太空总署的 Sentinel-2 卫星群，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哨兵二号。
对，这组卫星的运行轨迹非常有战略价值哦，它每隔五天就会完整绕行地球一次。
等于是每五天就能为整个亚马逊流域拍摄一次完整的全景快照。
没错，而且它的多光谱影像解析度达到了10公尺，这意味着在太空中它就已经能够清楚辨识出地面上大约一间房屋大小的地貌变化了。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获取卫星影像其实仅仅是整个流程的第一步而已。
哦，所以重头戏还在后面。
对，真正赋予这套系统灵魂的是隐藏在后台的 AI 演算法。你想想，当这些涵盖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影像传回资料中心时，
如果单靠人类分析师的肉眼去一张一张比对，
那绝对是一场灾难。所以研发团队导入了卷积神经网络，也就是 CNN， 还有另一种被称为 UNet 图像分割模型的变体技术。
UNet， 这个技术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 ，UNet 并不是只在整张照片上贴个有异常的标签就结束了，它会进行像素级别的分类。
像素级别，也就是说，它能画出轮廓。
没错，它能精准描绘出可疑区域的几何边界。它不是单纯在看照片，而是在数学层面上解析地貌的结果。
这就切入到一个很核心的技术挑战了。我们知道，这些非法矿团非常擅长利用自然环境当作掩护。
是的，他们很狡猾。
从卫星的视角鸟看，亚马逊基本上就是一片连续的绿色树冠嘛。这个演算法具体是怎么被训练的？它要怎么在合法的农业开垦、自然的林地边缘，还有非法的金矿盗采之间，精准地揪出犯罪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提问。要解开这个难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亚马逊非法淘金的实体运作模式。
他们是怎么挖的？
这种采矿并不是单纯的砍砍树而已，它通常伴随着极度暴力的土翻翻动。
暴力破坏地形那种？
对，矿工会使用高压水枪去冲刷河岸，然后挖出大量的人工池塘，来使用汞，也就是水银，去提炼黄金。
这听起来对生态的破坏非常大。
没错，而且这在光学层面上会产生极其独特的物理特征。 AI 在分析时不仅仅依赖可见光，它更依赖 Sentinel-2 提供的近红外还有短波红外波段。
近红外跟短波红外，所以它等于是戴上了能看透物质化学成分的滤镜。
可以这么理解，举例来说，清澈的自然水体会吸收大部分的红外光，所以在影像中会呈现特定的暗色调。
那被污染的水呢？
那些被泥沙和重金属严重污染的伪矿池，它们对红外光的反射率会产生巨变。在多光谱影像中，这些被污染的池塘就像是黑夜中的霓虹灯一样显眼。
哇，所以无所遁形。
另外，演算法也被训练去辨识森林边缘那种极不自然的锯齿状几何图形。
因为那往往是高压水枪肆虐过后的痕迹，对吧？
完全正确。透过这些多维度的特征组合， AI 就能从一片绿意当中精准筛选出盗矿的热区。
难怪这套系统的处理量能这么惊人。我看资料上写，截至2025年底，这套系统已经处理并分析了超过 3.5 亿次的影像块。
这个数据非常庞大。
而且最新的2026版 AI 模型甚至解决了热带雨林最让人头痛的干扰因素，也就是云层。
云层确实是光学卫星的死穴。
对啊，过去只要云层一遮蔽，卫星就失去作用了。但现在的演算法已经能自动过滤这些噪点，将识别非法矿区的准确率一举提升到了 92%。
您知道吗？这个 92% 的数据在实物层面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怎么说？
您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秘鲁还是巴西的森林监管部门，他们的直升机燃料、执法人员编制都是极度稀缺的资源，
预算应该都很吃紧。
没错，过去因为情报模糊，常常发生大批人马抵达现场，结果却扑空的窘境。这不仅浪费预算，更会严重打击士气。
但现在有了高达 92% 的准确率。
对，当 AMW 的 AI 发出警报时，指挥官就高达 92% 的把握，目标区域正在进行非法的破坏行为。情报的精准度直接转化成了战术部署的高效能。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卫星虽然提供了精准的预警坐标，也就是系统标记出大约440公尺×440公尺的可疑像素点。
是的。
但就像您所知道的，在法庭的攻防上，一张解析度10公尺的卫星马赛克色块是绝对无法作为起诉特定嫌疑人的铁证的吧？
没错，法官会觉得这证据太模糊了。
这时候，防线就必须推进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出动战术无人机，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低空取证。
对，报道中列举了地面团队实战部署的两款主力设备，首先是大疆的 DJI Mavic 3 Enterprise。
这台机型可是实战利器。
这款机型主打体积紧凑，部署极快，而且旋翼噪音极低，这非常适合在不惊动武装矿工的情况下进行低空的秘密侦查。
毕竟那些矿工通常都有武装，隐蔽性非常重要。
没错，那另一款则是重型装备 Matrus 350RTK， 它能挂载多光谱传感器，直接飞进现场去侦测周边的植被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化学污染的压力反应。
您刚刚点出了整个行动中最容易被忽略，却也最致命的环节——法律证据力。
法律证据力？
对，卫星照片只能告诉我们这里有问题，但在法庭上，辩护律师会轻易地把十公尺解析度的影像驳回，主张这根本无法证明是被告做的，也没办法精确界定犯罪范围。
所以无人机的作用就是来补足这个漏洞的。
无人机的介入本质上就是将证据的颗粒度从卫星的公尺级强制拉伸到了公分级。
公分级
是即时动态定位技术。我们知道这项技术常常被用在精准农业或者是大型的工程测量上。
是的。
那么在雨林的执法现场，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在实际操作中，地面团队会在安全的隐蔽处架设一个地面基准站，这个基准站会跟空中的无人机进行及时的数据校正，
所以定位会变得超级准确。
没错，这意味着无人机在目标上空拍下的每一张高解析度照片，它的诠释资料，也就是 metadata 里面，都会被嵌入误操只有几公分之内的地理坐标标签。
哇，这在法庭上绝对是致命一击。
在像是秘鲁的环境法庭上，这种具备公分级定位的影像就是定罪的关键。它可以让检察官在法庭的 GIS 地图上精确无误地标定出每一台挖土机的位置，
还有每一个非法营地的范围。
对，彻底封死盗矿集团在地理位置上进行狡辩的空间。
了解，也就是说无人机补足了将情报转化为法律武器的最后一里路。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非法开采行动往往具有高度的反侦查意识，
他们可是非常机警的。
他们会利用热带雨林的夜间当作掩护，或者刻意制造浓烟来隐蔽那些抽水机具的运作。面对这种战术，无人机要怎么应对？
这就是热像像技术发挥作用的时刻了。
扫描热源？
对，当盗矿者试图用夜色或烟雾作为掩护时，他们却没办法掩盖物理学上的热力学特征。
因为机器运转一定会发热嘛。
没错，无人机搭载的高解析度红外线热像仪能够直接穿透夜色跟轻微的烟雾。
那在荧幕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在荧幕上，那些正在高速运转、散发高温的柴油抽水机马达，或者是隐藏在树冠底下的营地活源，都会呈现出高对比的亮白色轮廓。
也就是说，卫星负责全域扫描，指出大范围的异常，
而无人机就像是一把精确的手术刀，飞进目标区域，
把使用了哪些机具、精确坐标在哪里、热源分布为何等战术情报完整带回来，
完美的配合。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身为听众的您可能会思考，了解这套远在亚马逊运作的科技系统，对我们认知当代的科技发展有什么重要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啊，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一场发生在雨林深处的数位防卫战呢？
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个计划放置到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更大脉络来看，它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典范转移。
典范转移？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面对环境灾难的标准程序往往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有研究机构发布了触目惊心的比对图，
然后告诉我们某片森林已经永远消失了。
对，我们长期处于一种事后哀悼的无力状态，但 Amazon Mining Watch 计划打破了这种被动的循环，
化被动为主动。
透过结合海量卫星数据与低空的数位眼睛，它让在地组织能够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对拥有强大武力与资金的非法矿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干预。
这种实时干预的能力确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在水土流失变得不可逆转，或者水源被重金属完全度化之前，就先一步阻断破坏。
这才是保育的真正意义。
而且根据报道指出，到2026年的今天，这套系统的监测范围已经扩展到涵盖亚马逊盆地的9个国家了，
规模发展得非常快。
这是一张由云端城市码、神经网络与实体螺旋桨共同交织出的防御网， 它确实让那些致力于保护地球肺部的在地行动者拥有了能跟破坏者抗衡的现代化武器。
说得很好，不过这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当先进的 AI 演算法结合了太空中全天候巡逻的卫星以及低空灵活穿梭的无人机时，能够在600多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的无人区里建立起一张如此严密几乎毫无死角的数位封锁线，
让环境犯罪者无所遁形。
但如果您稍微切换一下视角，当这套由冷静的演算法、多光谱分析与全方位及时监控所构成的强大逻辑，未来不可避免地被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城市，用于社会秩序的管理时。
哇，这听起来有点反乌托邦的味道了。
对，在这样一张完美的数位网络之下，人类社会所珍惜的隐私、匿名性与自由，又该如何在这套无懈可击的系统中找到平衡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高效与保护时停下来深思的两难。
科技始终是一把双面刃了。
没错，它反映的终究是我们运用它的意图。这个关于未来社会样貌的提问，就留给您在今天的节目结束后慢慢咀嚼与反思了。
希望今天的讨论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感谢您今天参与这趟深度解析的知识旅程，我们下次见。